我一直担心的是文静家里不同意他们俩的事儿。虽然该干的事儿都干了，但这年头有几个能把裤腰带守到洞房那晚的，所以这也不算个事儿。等我知道文静父母不同意，冬天已经过完了，草长莺飞，杨花飞舞，沙尘暴到了。反对的理由都不用想，子午是外地人，还是个办假证的，老两口接受不了。我也觉得有点悬，可能源自于我一贯的自卑。你想，职业和出身，没办法。但子午和文静有信心，都决定要在一起过一辈子。子午说，只要你扛住红旗不动摇，我来解决你爸你妈。文静说，
只要你敢往前冲，我就能挺住。
子午说，好。文静也说，
好。
为了向文静父母表示决心，两人决定出来租房子，就在承泽园里一居室。子午他们来到西院来收拾东西，正值一天中沙尘暴最疯狂的时候，漫天黄尘，风也大，马路上一个接一个的旋风窝，垃圾袋像鸟一样在半空里飞。我刚从院子里带了一只野猫进屋，想让它抓两只老鼠，子午和文静灰头土脸地进来了。
哥，我想搬出去住。
子午说，啥意思啊？我看文静也跟在后面，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让人家不高兴了。
你别多心，哥。
文静说，这丫头我很喜欢，爽快，不跟你玩弯弯绕。
就是想给爸妈一点压力，我们也想经常在一起。
我当然支持啊。子午的家当很少，两个人两只箱子就拎走了。但搬完之后，我的屋里倒是空了一大块，心里也跟着空了更大的一块。其实我不希望子午走。你不知道，在这么大的城市里举目无亲，有一个伴儿是多么重要。本来我想过去帮着一起收拾房子，想想又算了。看到他们更大的房子，我可能会更难受。一居室啊，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，更大的空空荡荡。这种烂天气，一个大老爷们儿也免不了要多愁善感呢。我把他们送到马路边，我说，常过来玩啊。子午也有点不舍，文静替他说，
哥回吧，有空也到我们家里来看看。
他说家里。沙尘暴的春天也一下子温暖起来，多好的姑娘啊。后来我倒是常去，子午让我去喝酒吃饭。有时候我在硅谷附近做生意，到了吃饭的点儿，也会买点鸭脖子、鸭翅，或者叫一份水煮鱼外卖带过去。文静的手艺不错，尤其是红烧鲫鱼和麻辣鸡胗，每顿饭都吃得我百感交集。所以我想啊，以后真要能找着老婆，得挑个厨艺好的。进一步又想到别人总结出的那个道理，一手好菜就能守住老公。你让他想着，从一张嘴开始， 一直想到肚子里，他永远跑不掉。他们租的房子离麻辣烫摊子不远，从巷口往里走200米，三楼，一个月1500，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啊。看起来他们俩还应付得了。除了房东提供的几样大件，没添什么新东西。沙发倒是新的，那是因为子午喜欢躺着看电视和报纸。文静两头跑，有时回自己家里住。在哪儿住啊？那得看那几天和爸妈的关系如何。通常很僵，所以大部分都住在承泽园。他爸妈跑到他们的房子里闹过几次，威胁文静时说，你再跟他混在一起，我们就断绝关系。威胁子午时说，你再缠着我们女儿，我们去公安局告发你。当然一直没有忍心断，也没忍心告。究竟还是自己生养成人的，骂完了还是自己的孩子。子午也懂事，他的态度相当好，脸上陪笑，低头，哎，随你怎么骂，就是不吭声。子午甚至啊，给文静爸妈写了一封信，拿出平生所学，打了草稿，再认真誊抄，大意是他一辈子会对文静好，绝不辜负他，会好好挣钱，尽快换个正当体面的工作，让文静尽快过上好日子，他会孝敬好二老，当亲爹亲妈一样奉养。他写得很真诚，自我感觉不卑不亢。写这封信之前，子午问过我，写信合不合适？我说，当然合适啊。他们不愿意跟你坦诚交流，总得有个表达自己的方式啊。我觉得合适的原因呢，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子午一手不错的字，这很难得。我一直认为，所有字写得好的人，学问都不会低。希望文静他爸妈也相信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。子午写了，特地强调了钱，他会拼命挣钱，2-3年内把房子问题解决。子午私下里跟我说，哎呀，说到底不就是钱的问题吗？要是手里攥着1000万，哼，他们想什么我给什么，我就是他妈的黑社会。哎，他爸妈一个屁也不会放，没准呢一天咧3次嘴迎我进家门呢。有了钱呢，没人管你是干什么的。这封信写完之后，子午和他爸妈之间突然就平静了，他们不再闹上门来，有事找文静就打电话，如果文静不在家，啪的就挂电话，跟子午没一句废话，当他不存在。不知道文静爸妈是不是在乎钱，反正子午跟我说，哥，看出来了吧，没有人不爱钱的，别以为北京这地方又怎么样，哪儿都一样，最后啊都要钱来总结发言。我说，别瞎猜，人家也不会傻到连你的空头支票都相信，大概闹不动了，女儿都睡过去了，还能怎么样？总不能一天到晚磨嘴皮子。
哼，还不是因为他们看出来我有前途啊。
钱呢？我说，我看看来。
你放心哥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子午都咬牙切齿了。
自从子午咬牙切齿的要挣钱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见也多是在街头的某个拐角处碰到。他忙， 一打电话就说他要去站街，去制作证件，去交货，想一块喝两杯都没机会。电话打到他住处，一般都是文静接。有几次天都晚了，子午还没回来，文静说：“
去丰台了，去仙武了，去房山了。”
操！这小子连房山都去呀、啊！在我见过的办假证的人里，子午差不多是最拼命的一个了。我跟文静说：“让他悠着点儿，银行也不是一天挣出来的。”
我说很多次了。
文静说：“
我说爸妈现在已经不太反对了，他们从来也没提过钱的事，可他不信，说我在骗他。”哥，有空你说说他，咱不能为了钱不要命啊。
我给子午打电话，他根本就不理你的茬呀。他说：“
他们想要什么呀？你不明白。”
我觉得子午内心里还有顽固的自卑，因为自卑导致自负。他以为他是对的，以为钱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。但我跟他说不拢，他不听你的这出戏，他觉得他比我懂得北京。比我知道怎么样才能在北京这种地方扎下根来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慢慢的，我跟子午越来越远，最多有个一个月没联系。他忙着赚钱，我也忙着赚钱，还要忙着安慰文哥，陪他喝酒聊天，帮他解解闷。文哥离婚了，老婆提出来的。听到这消息我都呆了。他老婆45岁，这把年纪突然提出来要离婚，而且刻不容缓。他威胁文哥说不离就让他戴帽子绿的，这是大问题。文哥火速回家，像子弹一样快，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。他说这女人能整，最好他说什么你信什么。10天以后文哥回来了，离完了也像子弹一样快。这次他说的是这女人能整，最好他说什么你做什么。回来了以后，文哥的难过才涌上心头。在家里他憋着，觉得自己还挺悲壮，一见到我立马老泪纵横。文哥说：“
兄弟啊，老哥，我瞎了。”我
说：“怪谁让你在北京待这么久，老婆3天2头让你回去你不回，这下好了，不用回了，还瞎了。这是你们湖北话吗？你活活让北京给坑了。”“
我也没闲着啊，我给他们娘俩挣钱，你像小偷又像强盗，今天躲明天避，我容易吗？我
现在容易了，光棍一身轻啊。”挖苦完了，我开始安慰文哥。50岁的男人掉眼泪，那一定是伤到心里去了。我说节哀顺变吧，有走的就有来的，钱难挣，不是还挣了一堆吗？毛主席说得好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，备战备荒备人民，继续干吧。文哥悲伤地说：“
兄弟，别的还能怎么办？走，喝酒去。” 我差不多呀，安慰了一个月，文哥的情绪才稳定。人老了，安慰起来难度也大了。平常看起来硬邦邦的，其实里面最软，一碰就烂。
有一天，文静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去吃饭。我一进门就傻了，新添了几个大家伙呀，超薄液晶电视，豪华音响，电脑，还有一台跑步机，都闪动着鲜亮的高科技的光芒。我说，
你们那是改行卖电器了呀？
文静说，
子午刚买的，让哥过来看看，一块吃个饭，好长时间没聚了。
子午正在淘腾电脑，从网上下载歌曲，然后打开刘欢的好汉歌。
大哥向东流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
我问子午哪来的钱。
挣的呀。
在哪儿挣的呀？
还能在哪儿？
干什么挣的？
还能干什么呀？
哎呦，就怪了，哎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就没发现他能一下子挣这么大的钱呢？
哼，那是你。
我就无话可说了。在办假证这方面，子午的确比我强。那顿饭呢，吃得爽歪歪呀，疗养院姑娘的手艺呢，就是不一样。
吃完了，文静去上班，我跟子午剔着牙坐在沙发上聊天，
一边看液晶电视里的智商在50以下的娱乐节目，大清晰。
哎呀，有钱人的感觉呀，很好。
可是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头，子午怎么他会这么快就有一大把钱呢？我挺起腰，准确地将牙签扔进废纸篓里。
子午啊，我说，跟哥说实话，哪来的钱？
不是说了吗，假证。
什么样的假证？
哎，你就别问了。
一定要问，说。
别人送的。谁会送给一个办假证的钱呢？
子午说，一个公司的经理送的，3万，他运气好。半个月前呢，接了一单生意，交货是在对方单位不远的街道拐角。对方是小职员，正交货，小职员忽然把子午拉到一棵树后，说别动，有人。
躲在那里呀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子午伸着脖子，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挺着小肚子从本田车里出来，拎着公文包往斜对面的大楼走。
子午觉得那个人挺眼熟，
尤其是他尖溜溜鸭蛋壳似的后脑勺，一般人很难长成那样。
这谁啊？
子午问。鸭蛋后脑勺进了那楼，那小职员才说，我们头部门经理刚提的，厉害着呢，被他发现就死翘翘了。子午说，
我好像认识他呀。
哎，什么学历？
小职员说，硕士，
比我这假的厉害多了，
正宗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。
姓刘。哎，你真认识啊？
那就对了。当时子午有种强烈的自豪感，这是职业的光荣。
牛得很，训人的时候从来都是背对着你，屁股底下那老板椅能转18圈。
这事儿说完就算了。
交完货，他在周围溜达一会儿，突然就想去看看这个鸭蛋后脑勺到底是怎么扭的。
他给刚才那个小职员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下楼带他上去。他想看看刘经理，老熟人了。
小职员带他进去，一路叮嘱让子午别把他假证的事捅出去，捅出去他就完了。
子午说没问题。小职员把他带到刘经理的办公室门口就出去了。子午敲门，里面说进来。
推开门，子午看见的是鸭蛋后脑勺刘经理。
鸭蛋后脑勺慢慢转过来，两只眼猛地开始放光。你是？
不认识了，我是陈子午啊。
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们亲切握手，然后刘经理关上门，脸一下子撂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
啊，没事啊，刚在楼下看见你啊，顺路上来看看呢。
有人敲门。
鸭蛋后脑勺对着门外说，
我有点事儿，过会儿再来。
门外的高跟皮鞋咯噔咯噔走远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他的神情极为凝重。
啊，不想怎么样啊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
刘经理盯着子午，手指在宽阔的紫红色老板桌上敲来敲去。然后他坐下，拉开抽屉，一捆钱像薄砖头一样放在桌面上。这个你拿走，他说，以后别在我面前出现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天上人间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妈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